最近我和酸渣啊都看了可以说是最火的两部电影，分别是《周处除三害》和《沙丘》的第二部，而且我们看的还是《沙丘》的一二两部的马拉松版本，可以说是真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待在电影院看《沙丘》。那么回到我们标题啊，为什么我们要在标题下一个定义，说2024年是传教电影的元年呢？实际上这并非我一家之言，在《沙丘二》的豆瓣短评中就有一个网友说，这部影片就是在讲一个尊者是怎样诞生的故事。给还没有看过《周处除三害》的听众科普一下哦，所谓的尊者就是大家在预告片中可以看到的，说那个小男孩不能死，但是永远也不要给我醒过来的那个邪教头子。那么看过《沙丘》第一部的都知道，甜茶饰演的那个角色实际上一直在闪现很多未来画面的片段，所以《沙丘二》自然要顺理成章的开始讲这个角色之后将各种碎片预言串联起来的画面的故事。这个时候呢，主角就会承担出一个预言、一个先知的角色。那么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一直提到的，一个宗教流派如果需要笼络人心，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更好的传教的话，一般都离不开三种模式。首先第一个就是治病救人，也就是医术，这其实也是为何道教之后要后续重点发展医学，发展道医，然后最后演变成中医的这么一个根源。你想啊，要是一个人上山砍柴崴了脚，他本以为可以和之前一样，我揉一揉然后熬个几天这事就过去了，结果过了两天发现自己直接下不了地了，崴脚的那个地方肿得跟拳头一样大。这个时候呢，好心的村民开始帮你找，找到了十里八乡特别有名的一个道医，一进来呢就给你简单的扭了两下，然后抹了个药油，全程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一分钟，你就明显的感受到了疼痛感在减弱。这个时候你要是有钱，高低得给他送个匾额锦旗，要是没钱呢，是不是也得左邻右舍的给他宣传一下，说啊，我们十里八乡呢有一位很厉害的神医。那么这个时候威望也就一步一步的如此建立起来了。这个方式啊，其实在《周处除三害》里面描述的特别详细，当然这其实也是比较容易造假的一个模式。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离这些东西很远，但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在小时候在乡镇地区赶集，或者说什么美食节、艺术节活动的时候，都看过一些杂技团表演。他们一般来说简单表演几场，人流增多了之后呢，就会开始鼓吹他们那些神奇的祖传药酒了。首先他们会把一只鸡的腿在现场用刀片划开，然后露出骨头，把它折断，然后再用所谓的祖传药酒涂上，再包扎起来，等待几分钟之后，鸡居然就可以恢复正常行动了。而且这个时间设置得很巧妙，这几分钟又刚好够宣传祖传药酒的，又不会让大部分的过客感觉到等不下去，时间太长了。当大概两三分钟之后，这个鸡腿就跟断骨之前活蹦乱跳的，就会有不少人开始花大价钱买这个药酒了。毕竟这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谁家还没个几回呢？然后他还说几句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的话，大家就会全部都丧失理智了。那么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种魔术表演。如果你在现场录了视频，然后慢放，你就会发现它折断的其实是鸡的关节部位，也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把这个鸡的腿真正意义上折断，而是把腿弄脱臼。然后在上药酒的时候呢，还会很熟练的把这个鸡的关节做一个复位的小动作。捏顺之后潦草包扎一下就算完成了表演。所以这从来就不是说他的药酒有多么神奇，而是他这个药贩子有一张嘴会说，有一把刀会割，还有一双手可以把鸡的腿弄脱臼，然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呢，可以迅速把脱臼的部位给复位。
其实我也是这几年才逐渐的知道这是一个骗局的，而且我爸还真的买过那款药酒。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三扎老师刚才提到这个断骨骗术其实更接近于一种神迹的表演。这其实就不得不回到我刚才还没说完的三大传教模式了。第二个其实就是神迹，这个神迹通常会高度的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相关，就比如说中国人血脉之中的种地之魂啊，就很爱在各种文艺作品、一些神话故事里面描写祈雨成功这个部分。一方百姓非常信任祈雨成功的那个神明，放在沙丘这个环境啊，实际上能够驯服千百年来与弗雷曼人共存的巨型沙虫，自然就是他们民族的神迹。那么实际上不管中西方何等文化差异啊，我们都会共通的创造出一个使者的角色，这个角色需要传达神明、魔鬼甚至是动物的意思。而且为了证明沟通的一个效果，大多数时候都要以两种形式来呈现，这也恰恰是沙丘二中甜茶那个主角最终要获得的一个能力，就是通古今变未来， 也就是说，除了医学、神迹，我们第三点需要的就是预言的能力。
其实刚才方老板讲的三点，不仅仅是各个教派很喜欢干的，也是现在很多电影甚至纪录片中都在着力刻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之前我们大陆的很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徐桐，他在09年的时候拍摄的《算命》这部纪录片，可以说是片内片外的故事都非常精彩。在纪录片中呢，住在北京燕郊平房里，当时尚且还在从事劳保工作的34岁唐小燕，走入了算命先生厉百成的屋子里，然后呢，唐小燕也闯入了徐桐导演的镜头之中。最初他其实还不叫这个名字，是算命先生说他是孤独命，改个名字或许能好一点，改名就是在换运嘛。在之后呢，片子外两个人的命运也被紧紧牵绊着。片子拍完了好久，徐桐导演居然还卖车凑了7万块钱去牢里捞了他一回。而如今的唐小燕呢，是已经是很多部优秀纪录片的制片人了。
我前几年看完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还查了非常多相关的访谈啊。实际上我感觉这一对有非常强的互相成就的意思啊。首先，算命这部片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唐小燕虽然出现的戏份不算特别多，但的的确确是其中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位，有那种生命力非常旺盛，非常有江湖气概的那种感觉。而且她最早呢是在底层做皮肉生意，摸爬滚打起来的，就活得像一株野草一般啊。而且你要知道，这部纪录片最早是在09年去拍摄的，他是一个09年就敢直面着镜头，毫无掩饰说自己当时做皮肉生意入行的原因是来自少女时代的两次强奸。那么自然后面也发生了不少事啊。之后他进局子啊，想了一圈兜兜转转，居然给只有一面之缘的徐桐打了电话。最扯的是，徐桐居然真的卖车凑钱去来捞人了。要不是这个编剧是老天爷，我真的都要高低给骂几句。但实际上大多数访谈里面，徐桐并没有过多的强调自己卖车然后救人这件事情的正义性，而是在说我只是作为唐小燕的洗牌机，这个牌是他自己糊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形容绝对要比《繁花》里面汪小姐在那边扭头说我是自己的码头，然后一通折腾把身边不少人都拖下水要精彩特别多。唐小燕虽然自己也说改名不能改运，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的人肯定是有职业病的，我们早早的就根据片子里面的画面得到了唐小燕的八字，可以说她的八字本就是一个具有逆天改命机会的命盘。我给大家念一下她的称骨衬言啊，她是女命427，时来运转喜开颜，多年枯木逢春花，枝叶重生多繁茂，凡人见得都夸赞。
这个称骨呢，我们一般命理师就直接简称说女命427时来运转，说的就是这个命盘的女性如果恰逢贵人运很旺，而且切切实实自己能够看得清抓得住啊，那么就像徐桐导演的评价，贵人其实只是你的洗牌机，这副牌是你自己抓上来就糊了。
还有就是算命这部纪录片有一句话我一直都特别喜欢，或者说算不上特别喜欢，而是因为它切入的太精准了，所以连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时常在心里去念叨。就是导演在最终章的一个题记是这么说的，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
没错啊，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宗教故事里面那个有预言先知能力的角色一般来说都会受到一些反噬。在沙丘第二部里面展示的就是甜茶妈妈那个角色接受成为圣母前就要继承整个民族的痛苦和记忆，那一瞬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直接致命的。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面自然会需要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就是虚构的故事最需要合理性来让观众获得沉浸感，掌握预言能力它本身一定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事情。
那么兜兜转转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之前 EP08 说的一个内容啊，震撼人心的永远是不可能成为了可能。那我们的听众实际上都很爱做总结啊，我就简短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呢你对自己建立一个宗教比较感兴趣啊，你就可以从三点入手，一是医术，二是人为制造奇观，三就是预言。实际上三者有其一就足够俘获一批你的小粉丝了，三者有其二的话你就完完全全可以做到你的行业头部了，要是三者全都组齐就很微妙，也许可以统治世界吧，毕竟富豪最多的阿联酋也是被宗教所统治的。
谁来杀死那个巨婴，细顺着霓虹和酒精，谁来审判 他的罪行，无知的正义沦为笑柄，所以失落吧，妈，
我不是怕死啊，
人倾听，所以回
答，我是怕死的都没人记得，
彼岸没有宿命，所以听不吧，出口禁止痛心，所以放弃吧，你想化为泡影。
周楚楚伤害的故事你听过吗？
我们回到最早我们提到的这个周楚楚伤害啊，首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典故的由来，怕剧透的也可以听，因为这个典故是作为背景知识存在的。周楚楚伤害这个故事呢，它原本最早是出现在晋书周楚传里的，后世的这个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载。世说新语这个版本流传比较广啊，它的故事是发生在宜兴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宜兴县。在当时宜兴呢，有一个恶霸名叫周楚，他年轻的时候啊，欺横霸市，鱼肉乡邻，在当地和山上的老虎、水里的蛟龙并称为三害，其中以周楚作为祸害令人头疼。乡里人呢，为了解决周楚这个祸害，就故意激他说，哎，你周楚只会欺负百姓，算不上什么本事的，山上那个老虎、水里的蛟龙比你厉害多了，你要真有本事就去把老虎打了，把蛟龙杀了，那样才算你厉害。周楚听了之后呢，果然受到刺激，一下冲上山上去，去和老虎搏斗了。这个老虎不是周楚的对手啊，周旋了一小会儿就被周楚一箭射死。随后这个周楚转身跳到河里去对付蛟龙，蛟龙就比较难缠了，和周楚缠斗了三天三夜，最后河里没有动静了。乡民们以为是周楚和这个蛟龙一起同归于尽了，于是就大摆宴席庆祝，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然后庆祝到中途呢，周楚他居然拎着蛟龙的脑袋回来了，看到大家居然已经提前开始庆祝了，才知道所有人都非常厌恶自己，从此周楚就离开家乡重新做人。实际上周楚这个人他真实存在啊，历史上的周楚呢，和影片中陈桂林他拜的关老爷同属于三国时期，但是周楚是三国末期的人物了，最终周楚改过自新这个事儿呢也是真的。周楚离开家乡之后呢，就去了吴国，去吴国找这个陆居陆云兄弟拜师学艺。陆家两兄弟看他年轻诚恳而且很有武力，几年之后就把他去朝堂做了武将，而且他励志好学，颇有文思，在当时还写了一些著作记载当时的风土人情啊。在吴国时期呢，他的官职做到了都督。而后一段时间吴国灭亡，三家归晋，周楚凭借自己的能力继续在晋朝当官，他兢兢业业为国奉献一生，最后在平定叛乱途中战死沙场。死后周楚谥号封为孝，也就是说用孝声总结了他的一生。虽然历史故事里其实并没有记载周楚有多么孝顺父母，但既然周楚的谥号封了孝，就姑且认定他是一个孝顺的人吧。晋朝是很重视孝顺的理念，对于周楚的宣传呢也非常到位。其实孝顺这个设定和陈桂林的设定也是重合的，陈桂林他行为再不正常，对于奶奶还是非常孝顺的。影片中陈桂林说自己不敢去自首，是怕奶奶电视上看到自己被捕的新闻而担心自己。我们站在命理师角度去看周楚这个电影的故事呢，就很像西游记啊，都是背负使命的主角历经磨难，斩妖除魔，最后获得救赎，或者说达到启迪的这么一个框架。我们都知道孙悟空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去求取佛经的，他最早在菩提祖师那边修习的道法，菩提祖师跟他说让你安身的去修仙当差，但是孙悟空并没有按着他老师意思去做，大闹了天宫之后被佛祖降服，之后才背上了这个取经的使命。而且很巧的是，主角陈桂林做这一期的原动力也是从道家的神仙关圣帝君那边请愿来的。他自首前呢，在关老爷面前求了九个圣杯，但是最终陈桂林也没有按照关老爷的意思去做，这才卷入了这场佛教的因果循环之中。
这里要给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影片中陈桂林投掷的两半月牙形的那个法器称之为教杯，一分为二，每一半都有一面凸起一面平整，凸起的那一面我们称之为阴，平整的那一面我们称之为阳。投掷的时候呢，心里要想着问神仙的问题，然后投掷出去， 如果落地的时候是一面阴一面阳，则称之为圣杯，说明这件事情呢神仙允许了。如果是两面阳，则称之为孝杯，说明这件事情神仙自己也没有拿定主意，还在思考。如果是两面都是阴的，那么则称之为阴杯，说明这件事情啊神仙不同意。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九个连续的圣杯没有什么，因为说三种概率都一样是三分之一，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投掷教杯的时候需要两个阳面并拢且垂直向上抛，最终落地大部分时候都容易投出孝杯，圣杯和阴杯的概率都是比较低的。那么一般来说，求神问事以三为基准，可以三次、六次、九次，就不能再多了，再多的话就神仙也要给你问烦了。因此陈桂林问我要不要自首这件事情，关老爷硬是给了九个圣杯，可以看得出关老爷非常不希望陈桂林卷入这场因果报应的体系之中。
其实我感觉关老爷呢当时也是发了善心的，在关于人性的一面他一定会支持陈桂林除恶的想法，但是在关圣帝君神性的那一面呢也会希望这件事情遵循秩序，让他不要去冒这个险。可实在耐不住陈桂林他犟啊，明明再排几步就能去自首了，而且这个时候如果陈桂林去自首了，很有可能他不会死刑的，因为他案发已经多年了，作案时也没有下指纹，证据链也不完整，杀的还是十恶不赦的黑帮头目，这个打黑除恶一直是台湾警方的头等大事，因此如果陈桂林当时去自首啊，很有可能会被司法制度偏袒，判个无期徒刑甚至是有期徒刑，但他偏偏就要去看那一眼通缉令，就这样卷入了这场这个佛教理念的因果报应的故事里面。在看通缉令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陈桂林那一页已经被撕了一半了，这说明警方对他的重视程度一直在降低。后面陈桂林几次死里逃生，身上穿了好多孔，被枪打被活埋都没有死，很可能是关老爷在天上感叹他的义举啊，支持他的除害行动，都给他添了几条命了。
这个观点倒是很新鲜，因为我确实很多年都没有看到过这种纯纯的靠蛮力死里逃生的这种片了。阮经天在片里面的每一次搏斗陷入了困境之后，从来没有什么贵人从天而降来化解，都是因为他自己跑得够快，挣脱得够猛，手段够硬。最最离谱的就是最后的那一幕，被捅了一刀然后被棺材板给钉死了之后居然还能顶开的那个桥段，也许真的应了那句话，就是摇了九次圣杯，然后关老爷给你添了九条命吧。
也许生命的意义是它根本没意义，
对于这部影片的整体框架呢，有一种解读方式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这三个通缉令上的角色啊，其实是代表了佛教之中的贪嗔痴。那么首先为首的是尊者的贪，尊者贪恋钱财，贪图教徒对自己的崇拜，最重要的是他贪恋尘世，尊者嘴上说着一无所有不好吗，然后又偷偷建立自己的地下金库，什么高级红酒火腿一应俱全啊，纯纯就是一个高档私人会所。尊者贪呢，在佛教的象征物是鸽子，因为鸽子这个动物喜欢收集闪闪发光的物件来筑巢，它有的时候甚至会去偷人的财物来装饰自己的巢穴。尊者的一身白衣伪善和平的理念也非常符合鸽子的特点。其次是香港黑老大的嗔，嗔代表了一种对于暴力发怒的情绪表达，嗔也是一种不停循环轮回的复仇。在影片里，黑老大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仇恨和愤怒，以至于他需要用圈养痉挛的方式来发泄欲望。那么在佛教之中，象征嗔恨的动物是蛇，蛇是一种可以同类相食的动物，有时候如果它太饿了，甚至会吃掉自己的幼崽和卵。与此同时呢，蛇的领地意识和报复心极强，这也对应了黑老大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对前一晚住到对面的陈桂林排查得很仔细，最后打斗的时候也是与陈桂林缠斗在一起，想用绞杀的方式解决陈桂林，包括他身上的蛇纹身啊，这都与嗔的象征非常呼应。那么陈桂林则是对应最后的痴。 痴代表着一种对于名利事物的执着。陈桂云的一切动机都源自于自己所说出的我不怕死，我怕的是连死了都没人知道。对于这种理念执着痴迷，促使了陈桂林做出了这个除三害的举动。佛教中代表吃的动物是猪，猪的元素呢也一次次在陈桂林身上体现啊。那块他从头到尾的小猪手表就是陈桂林作为吃的象征。这种理念它有头有尾，一环扣一环，是佛教因果理论的体现。这部影片尤为珍贵的地方呢，在于它不仅仅展示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还对传统道家的一些福德论有一定的理解。实际上道家对于因果报应的态度与佛教有很大差异。我们熟知的佛教因果论是说因果藏在万事万物之中，没有人逃离因果，所有事情都种下了因，所有因的结出不同的果，因此我们在行为准则上要全部朝着善靠拢，所有人都要做善事，不能做恶事，这个世界才能整体向善。恶果会在所有作恶的人之中不停地循环，就像影片中贪嗔痴的三位代表人物，即使躲藏多年，最终还是要遭到报应。这种报应不仅现世要还，死了之后去地狱还要为没有还完的那一部分继续受到折磨。而在我们道家对于世界认知中呢，认为事物发展不基于因果循环，而是有一套可以被观测总结的自然之理。那么当然了，大家都知道中文向来是从简的，在演变过程中这个朴素的认知就被简称为了道。在某些人望文生义理解中呢，认为道是宇宙，法是规律，宇宙规律本来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存在，所以叫道法自然。但其实这样去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里道它不是宇宙，法更不是规律，这里的法甚至都不应该是个名词，将法解释为取法于或者说效法于会更加贴切。我们知道道德经的开篇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的行为准则呢效法于地的运转方式，地的运转方式又效法于天的运转方式，而天的运转方式呢效法于道，最终道的运转方式是自然而成的。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地、天、道、自然并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所指，它可以代表一种层级，可以代表以任何，可以代表任何以此法运行的事物。
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特别爱扒典故、说文解字，甚至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解释这些深色，甚至对于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特别毫无用处的知识呢？实际上这跟做生意的逻辑是一样的，我其实是一个不怕错过风口、不怕错过机会的人，因为时也命也，只要你肯干肯折腾的话，那么之后总有好运还会眷顾到我的呗。但其实我最怕的就是有人给我下套，有人给我传达错误的信息。放在更大众更普遍的情况来说，就是不怕宝妈没收入，就怕宝妈跟着微商做底层代理。你说他有在刻意骗你吗？好像也不算，因为某些风口行业的的确确有不少人在切切实实的进账，这批一次又一次上当的人实际上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受到了二手、三手甚至是四手、五手信息的毒害。这两年其实大家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寻找自己的贵人啊，就是以为这样就可以简单的打破信息差，获得一线的高质量的信息，却从来没有考虑到知识这个东西啊，一旦倒了几手就会变味儿。 实际上中国义务教育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啊，如果往上扒一扒的话，也能跟老子的思想有不少的勾连。首先大家都知道，马哲是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发展与批判，而黑格尔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辩证法。黑格尔本人呢，是将之归功于一个古希腊的芝诺，但是这位哲学家其实留下的东西特别特别少，主要就是一个阿基里斯跑不过乌龟，还有一个飞狮不动，可以说是相对非常单薄的。但问题是，道德经里面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无不显示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而且黑格尔读过道德经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只不过他虽然没有像批判孔子一样将老子批判的一无是处，但确确实实也就只给了老子一点点惺惺作态的尊重。因为黑格尔对于老子的评价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创始人。而且最需要注意的是，早在黑格尔之前，道德经就在欧洲甚至包括如今的德国那一片区域在传播，而且是具有一定的名气的。当然了，黑格尔本人肯定没有读过原著啊，他读的也是二三手的信息，因为中文确实是一个非常门槛高的语言。甚至黑格尔他的辩证法专著《小逻辑》那本书几乎就是道德经的思想阉割版，乃至其中大量的语句都是道德经的翻译而已。需要反复强调的是，黑格尔的时期正是传教士将大量中国的典籍传入欧洲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什么西学东渐的屁话，都只有东学西渐的主流。而这些默默翻译中国典籍成别国语言，然后又转一手都送回中国，然后再拉踩一脚的行为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去定义了，那就是欧洲中心主义。可以说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精神，只有道，也从来不应该有什么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这种非常拗口的学术言论，而只有道法自然。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经常刷到一些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的时候说非常羡慕欧美他们学生自信的气场那些言论，我都会觉得有点荒谬。就是我当然承认东亚这边的氛围会非常的内卷、内耗、自杀率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负面的情况，我也没有必要直接的否认。但是那些过于自信的氛围会造就他们形成各种意义上的霸权，欧洲中心主义也好，经济制裁也好，狂妄自大，抄完之后踩你一脚等等，这些同样也是他们自信的阴暗面所在。包括你看我现在说了这些浪费时间的话，实际上也只是在说自信这个词的阴与阳。你看人家开创性的辩证统一观念，我们也早就用阴与阳就总结完了。
没错，我们之前就是提到过一个情况，就是包括阴阳啊，还有现在讲的很多二字词都是由两个词合并而来的。比如说运气，运气其实是五运六气的简称啊，并不是大家现在口语化中很虚指的那个中彩票的运气。那么前面提到过的自然之理之中的自然也是属于这样子的情况。自然作为两个词合并的情况来说，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自己的状态。实际上现代语境中的自然一词啊，不要过度勉强或强迫的这个含义也是由此延伸而来的。再往下延伸就是所谓自然而然，也就是不要过多人为干预，顺应自然发展。那么理解到这里，你就可以理解到了老子为何会提出无为而治，这也就是为了不违背道之中所蕴含的客观规律。这里的无为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简称，并不是真的说你什么都不管不做，而是要去尽全力维护一种绝对不干涉的状态。
实际上多说无益，我觉得任何不理解无为而治的人都应该去炒股玩基金长长记性。就关于玩基金最经典的一个段子，说的不就是一个比赛，一群人一顿操作，最终让那个定投白酒一年的人获得了第一。包括去年也爆出过有一个账面有几个亿的信托机构持续几个月啊，几乎是零操作的。那么实际上在外部如此动荡的环境之下，坚持无为本身绝对比随便做出行动需要付出更大的勇气决断力。别说几个亿了，就普通人那小几万的钱在家里那个都恨不得一天刷个几次大盘。
佛教中呢讲种恶因得恶果，那么同样道家也有类似的说法，也就是后来被道教解释为阴德的东西。这套体系呢被后来人总结为福德论。肯定有很多人都听过什么积阴德损阴德的事情。那么在这套体系之中，最损阴德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你直接去作恶，而是你好心办了坏事，或者说助纣为虐。我们生活之中其实好心办坏事又或者说彻底助纣为虐的事情不少。就比如说，我知道我的朋友在耍阴谋做坏事，但是我与他之前有情感羁绊，实在没有理由拒绝，那他也有正当的说辞嘛。比如说什么有生病的妈，好赌的爹，家里生活困难，似乎这样子我就是在帮他，我是出于好心的。放在周楚除三害这个电影里的故事呢，就是医生这个角色，他一生舍己为人，拯救了一个个受到枪伤的生命。他的行为本身是在救死扶伤，但是同时他救助那些帮派分子，在康复之后又卷入了新的恩恩怨怨。在这些帮派冲突之中制造了流血事件，这其中也一定有他的助力。在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医生这个角色有一段和陈桂林在探监时的对话，里面就交代了他似乎悟到这个道理，但是如今已经为时已晚，无药可救的疾病就像老天对他的审判一样。这其实就是非常经典的道家因果观，最大的恶是源自于助纣为虐与好心办了坏事，甚至于这两种行为要比你执意发泄欲望报复仇人，或者说你今年受到了欺负要报复社会，要更有害的多，甚至比你天生是个坏种，是周楚陈桂林这样天生的恶徒还要有害。因为你对人的伤害，对事情的伤害源自于你的善意，因此你大概永远不会后悔，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补救。我们都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制造的问题没有招来应有的报应，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按照自然之理在正常发展，会跳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形成各种各样的新事端，最终愈演愈烈到一发不可收拾，没有人能够为此承担的地步。听起来很可怕，但事实就是如此。那么很多人会问我，到底怎样才能不产生因果呢？我怎么才能判断我今天帮了这个人是强盗还是民夫？我怎么才能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盘算的？他到底有没有恶意，或者说怀着其他不好的想法呢？这压根就没法完全知道。针对这个问题呢，历代道家大师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这其中比如说列子，也就是列玉寇，他总结了一种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中式利己主义。如果我们压根没法知道全貌，那我们不如直接控制自己的行为，谨慎对待帮助他人与接受他人帮助这件事情。也就是在列子中记载，由杨朱所提出的损一毫而利天下不与，惜天下而奉一身不取。哪怕这件事情大利天下，对全世界所有人都好，但是我做了对我有损害，那就不要做。哪怕全天下所有人都要倾尽全力的帮我，真心真意的供奉我，视我为王为尊，那我也不要这份殊荣。每个人做好自己专业的事情就行了，救人有医生来救，做饭有厨子来做，所有人只取用社会之中足够自己消耗完的部分产出就可以了，不要去受别人的崇拜，要小心接受他人的供奉。这个说法是成语一毛不拔的出处。我们现在感觉一毛不拔这个成语讲的是一个人抠搜吝啬，其实这个事情得怪孟子，因为当时和提出理论同时期的孟子，他解读杨朱的理论说他是一毛不拔的。实际上这个解释非常偏颇，因为孟子他只传述了这段话的前半句，如果只看前半句确实会感觉杨朱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怎么这么过分，但其实杨朱还说了后半句嘛，惜天下而奉一身不取。孟子当时呢，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正统性，因此春秋笔法的刻意隐藏了半句不说，可以说这样子解读啊，确实是别有用心了。
不过话题说到这儿，确实跟我们的主题有点离得太远了，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间点也非常巧妙，是刚好感受到换大运的一整个过程。这个离火运，说实话，我是真的觉得太颠了。我连看了几部电影，故事内容都在讲传教不说，我们在杭州万象城看个电影，楼下居然有人从云南打飞的过来抢劫金店，真的就是春天来了，精神病全都出动了。
但是我们其实不用慌张啊，在离火运逐渐上升之后，不稳定的氛围会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之中蔓延，大家要逐渐开始习惯见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气运它能够营造的始终是一种氛围，它并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并不能笃定地说时间到了某个大运某个节点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更不能说所有人生活都会变好或者说变糟。最近还是有很多命主来问我，离火运来了之后究竟会怎么样啊，我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大运影响的是宏观的社会氛围，真正落实到个人身上是个什么样的结果非常难说，还是要结合他本人的八字仔细判读一下。比如说喜忌是不是喜火，或者说自己的大运走到了什么阶段，会不会与离火运起些冲突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人而异的。在每天接触命主的过程中呢，我也在做一些思考，总结一些自己的想法。最近对于离火运的一个视角，我认为可以着重放在新事物的诞生上。我之前在讲五行那一期里面讲过，五行火的寓意，火曰炎上，炎与上是两个状态，炎的意思就是燃烧着火，预示着光明诞生，有生命力的象征。很多地区不同的神话故事之中呢，都有从火焰中诞生的一个观念，这其实与太阳崇拜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我们都知道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太阳，那么与太阳具有同一特质的火焰也就被同样赋予了有创造生命的象征。那么将这个观念放诸于社会之中呢，我们这个时代除了之前提到过的利好美文化，重视女性，有神秘特质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会出现很多新事物的奠基者。我之前接触了一位命主，他本人才思敏捷，擅长创作。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离火运不是利好文化产业吗？如果他现在转行去当全职作家好不好？他在文学领域有很多创新的想法想表达。我当时就说，实在佩服，你这个精神可嘉，但是从私心的角度呢，确实不太推荐走这条路。因为一个行业或者说一种文学形式的源头，他一定是一位极其优秀，非常有天赋有才华的人。但是这个人就并不一定会被人所知，因为仅凭一个人是没法完全构筑出一个彻底完善的体系的。这个才华横溢的人呢，很有可能会成为后来者踩着肩膀的巨人。这个人最终很有可能会默默无闻地消失在历史之中。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唐诗宋词，知道李白杜甫，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古诗的源头诗经，包括上古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究竟是谁。再比如说前一个离火运中诞生了很多新文化的奠基者，就比如说我之前提过的戊戌六君子，他们的理念感染了后来的孙中山，其中谭嗣同的学生杨昌济更是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最深的老师。可以说有了他们的牺牲奉献，这才有了我们现在富强民主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你别去查资料啊，除了谭嗣同，还有其他五位君子都叫什么名字，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创作，传递了什么思想，绝大多数人也未必能答上来。所以说离火运其实是一个孕育新事物的时期，这种孕育的状态会催生出很多行业的革新与迭代，但是在这个时代诞生的先驱者们大多都会隐入尘烟。前段时间在杭州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备受我们杭州人敬爱的娃哈哈前董事长宗庆后老爷子去世了。想必绝大多数人这几天也能够在很多社交平台上看到赞美宗老先生个人品德，认同娃哈哈企业文化，还有拿娃哈哈与农夫山泉放在一块对比，称其为现实版农夫与蛇的故事的帖子。偌大的企业与老爷子一辈子的声望，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生前积的福德，现在就交到他女儿宗馥莉手里了。 我感觉这个事情真的可以说是离火运开始的一个象征。其一是商业市场之中又多了一位强而有力的女继承者。这与我们先前所讲的离火运利好女性，中年女性走上时代前端，占领龙头市场的情况不谋而合。
我感觉这就有点像刚才孙佳老师说的，离火运它其实代表着一种新事物的诞生，新的接班人肯定也孕育着一种新的即将发生的企业文化的变革，现在也完全不是曾经那个拼命赚钱勤劳致富的那个时代了。城市发展的节奏肯定是在逐步放缓的，绝大部分打工人呢也都开始意识到打工不可能真正致富，或者说彻底改变生活，工作呢就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是一个维持生活的小环节。曾经那个相信员工狼性文化，996是福报，单休是常态的时代也会渐行渐远。选择继续留在企业中的员工想要的更多的是福利、更好的待遇以及自上而下的人文关怀。多放几天假，多从企业之中获得一些关照，远比在 KPI 中比拼获得一些成绩、多得一些名誉要重要的多。人们会逐渐意识到像娃哈哈这样的优秀企业文化，他们的人文关怀对员工提供的情绪价值才是真的弥足珍贵，才是真的弥足珍贵的东西。之后也势必会出现类似的效法者，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复刻宗老先生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法了宗老先生的道了。